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来继续读创世纪第十四章。在第十三章我们读到亚伯兰与他侄子罗德离别，罗德选择了约旦河的全平原向东迁移，后来搬到了罪恶极大的索多玛城，而亚伯兰留在了神的应许之地迦南地。那第十四章就讲述了亚伯兰和罗德分开之后发生的事情。当时北方有四大王出兵攻打约旦河平原的五个比较小的城市，其中包括索多玛、俄摩拉两个城市。因为这五个小国的王服侍四大王之一的基大瑙玛，也就是以兰王，已经十二年之久，但在十三年的时候就背叛了，所以在第十四年的时候，基大瑙玛、以兰王就联合其他同盟的大国来镇压这五个比较小的王。而且他们不只是攻打这五个小国，应该是沿途清理了所有背叛的城市。因为在第五到第七节记载了四大王的军队击败了六个其他的城市，接着就来对付约旦河平原的五小国，分别是索多玛、厄摩拉、亚玛、洗扁和比拉。这五个比较小的城的王就在西定谷会合，西定谷就是死海。第八节记载到这五个小国的王就在西定谷摆阵，与四大国联军交战，结果大败。四大国的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而且第十二节那里说到又把亚伯兰的侄子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因为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罗德选择了约旦河的平原，看似都是滋润的，但后来罗德就一步一步地靠近索多玛这个罪恶之城。所以当索多玛第一次被神审判的时候，也就是四王攻打五王的时候，他连同财物都被四王所掳掠了。接着第十四章的第十三节就讲到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就告诉了希伯来人亚伯兰所发生的事。这是圣经中第一次称呼一个人叫希伯来人。希伯来这个词的意思是经过的意思，因为亚伯兰是从外面移居到这里的人。亚伯兰听到消息后就率领家中受过训练的壮丁318人一路追赶，在夜间用战术分队击败了敌人，把罗德和被掳掠的财物、妇女和人民都夺了回来。而且第十七节还说到亚伯兰击败基大瑙玛和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和撒勒王麦基喜德都出来迎接他。这听起来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相信四大王的军队的人数一定大大超过318人，但上帝帮助亚伯兰，让他能够以少胜多，可以打败杀敌无数的四大王的军队。这是圣经中记载的以少胜多和以弱胜强的例子的其中一个。麦基喜德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公义的王。在亚伯兰时代，麦基喜德是耶路撒冷的王和祭司。于是麦基喜德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所以麦基喜德要强调的是亚伯兰的胜利不是靠他自己，而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帮助亚伯兰打败敌人的。所以亚伯兰就把战利品的十分之一来献给了麦基喜德，也就是献给了神。这是圣经中有关十一奉献的最早的例子。而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 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雅乃、以实格、曼利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从这一段对话，我们可以看得到，亚伯兰知道是谁使他富足，不是地上的人，不是这些王，而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所以他不会接受索多玛王的任何财物，连一根线、一根鞋带都不拿。今天的经文虽然不长，故事也很直接，但却给了我们三个很好的信息。首先，它让我们懂得了偏行主道的后果。罗德选择的是人眼所见的暂时的繁华，而亚伯兰选择的是神的应许之地。结果罗德的后果就是跟着那虚空的繁华一起接受审判。所以我们要求神让圣灵擦亮我们的眼睛和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在生活中的选择都不偏离主道。其次，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亚伯兰打败四王，大卫打败歌利亚，这些以弱胜强的奇迹都告诉了我们，神要成就的事无人能拦阻。哪怕在人眼中是不可能的事，在神都是可能的。最后，我们要把一切的胜利和成功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而不可骄傲自满。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包括财务、工作、家庭、健康等等，都是主的恩典，都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谦卑、感恩，且要十一奉献。感谢主，让我们从创世纪第十四章了解了这么好的信息。让我们明天继续通过创世纪来了解这一位天地的主、至高神的作为。愿神祝福您和家人有蒙福的一天。